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5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广东省一家中级法院维持对美国公民马克·斯威丹的死刑判决是表示失望，并且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韦丹·帕特尔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江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了被不当拘押的美国国民马克·斯威丹的上诉，并且维持了对他的死刑的判决，缓期两年执行。帕特尔说，他们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并将继续是敦促立即将他释放，并且让他是返回美国。他说美国官员已经反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表达了他们对斯威丹的待遇、医疗的护理和他没有办法及时收发邮件的关注。这位发言人还说，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继续亲自关注斯威丹和其他在世界各地被不当拘押或者被扣为人质的美国国民的获释问题。斯威丹是德州的一名商人，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等材料的时候遭到拘押，被控制造和贩卖毒品，2013年受审，但法庭直到2019年才作出裁决，将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美国政府认为他受到不当的拘押，并且一直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向时任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提出过斯威丹被不当拘押的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2020年2月亦都得出结论，认为斯威丹是被中国政府任意拘押，违反了国际法。一位联合国官员对路透社说，虽然与北京进行了长期谈判，但是中国没有参与联合国调查亚洲鲜活市场和其他将传染病从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的高风险设施的项目。中国对加入涉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联合国项目的犹豫不决，可能会加剧全球研究人员的挫败感。这些研究人员一直是敦促北京分享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的信息，他们正试图预防未来因为人畜共患或者动物与人类传播而导致的大流行病。这位联合国的官员说，四个亚洲国家，中国、泰国、越南和老挝最初被该项目的科学咨询委员会选中是进行调查，这个项目称为是亚洲全球环境安全，因为这几个国家拥有多个设施，其中存在动物向人类疾病传播的风险。这位官员说，该项目在2021年7月启动，选中这几个国家亦都因为在这些国家发现、调查和起诉了重大野生动植物贩运的案件，这种情况增加了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这位官员说，中国最初参与讨论成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因为涉及敏感信息，该官员是拒绝透露姓名。他说与中国的讨论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是没有澄清联合国项目正在与中国哪个国家机构进行谈判。中国外交部和负责监督野生动物管理并且与项目组织者进行初步谈判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下星期五将会结束长达一个月的斋戒期，庆祝开斋节。而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就谴责中国政府使用间谍阻止维吾尔穆斯林遵守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的斋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执行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据报道中国政府在斋月期间使用间谍破坏穆斯林维吾尔人的宗教仪式，这个侵犯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和关于宗教自由的国际法。中国共产党必须结束在新疆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米切尔在发表声明之前，自由亚洲电台在本星期是报道说，中国当局正在使用被称为耳朵的间谍来到监视和确保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穆斯林在斋月期间没有斋戒。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些间谍来自普通的市民、警察和居委会的成员。报道说，中国政府在2017年开始禁止新疆的穆斯林斋戒，当时当局开始在再教育营任意拘留维吾尔人， 虽然在2021年和2022年部分取消了限制，允许65岁以上的人斋戒，并且警方减少了家庭搜查和街道巡逻活动的次数，但今年政府禁止所有人斋戒，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他一名来自吐鲁番的警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今年在斋月的第一星期，当局传唤了56名维吾尔居民，其中包括是之前被拘留者，询问他们的日常活动，并且确定其中54人因为斋戒而违法。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中国政府是一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涉嫌泄露大批政府机密文件的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杰克·特谢拉星期五首次出庭，面对联邦间谍罪的指控。21岁的特谢拉是麻萨诸塞是空军国民警卫队情报联队成员。当局说他在星期四在麻萨诸塞州的戴顿被捕。他是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的一名的治安法官前露面的时候是没有表示是否认罪。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在下个星期三的听证之前他将被拘留。这一名的国民警卫队的队员面临两项的刑事指控，一项是按照间谍法提出的指控。按照这一部的法案，生成或者披露机密文件为刑事的犯罪。另外一项的指控依据是一部将保持和转移这类文件列为刑事犯罪的法律。司法部长期使用间谍法条款来起诉泄露政府机密文件的行为，如果所控罪名被裁定成立，特谢拉面临最长15年的监禁。星期五公布的刑事诉状详述了特谢拉在社交媒体平台 Discord 的一个网络游戏聊天群内泄密的行为，这些被披露的文件后来出现在其他各种的网站上。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星期四将中国科技公司小米列入国际战争资助者的名单，说该公司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继续在俄罗斯展开业务。小米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当局的声明指出，在俄罗斯人轰炸和平的乌克兰城市的同时，小米得以将2022年第三季对俄罗斯联邦的交付量比上一季是增加了 3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名香港的留学生在日本的时候在网上发表言论，回港之后被捕。事件引发日本学者担心港版国安法不只影响香港人，更加影响任何在日本的人的言论自由。在日本的香港人亦都说事件令人惊讶和担心，在日的香港人除非以后都不回香港，否则一定会自我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警方上个月在秀茂坪区拘捕一名23岁女子，她涉嫌在 Facebook 发布煽动港独信息，干犯香港国安法。有日本大学教授说，相关内容是那个女子在日本留学期间发布，她为了更换身份证才返回香港。那位教授对于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法权感到十分不安，认为类似的案件越来越多，会逐渐影响日本的言论自由。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古智子上个星期一在日本雅虎网站撰文披露事件，他对美国之音确认涉案女子是他一个熟悉的学生的女朋友，因此他得悉事件。被捕女子被指涉嫌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阿古智子说他已经取得保释，下个月就会知道会不会被检控。那名学生被当局没收护照，无法返回日本继续学业。阿古智子呼吁他就读的大学考虑给他参与线上课程。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十分担心事件对在日本的香港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影响，事件会令老师指导学生以及学生写论文和报告的时候都变得十分小心。
这个学生是很普通的学生，他随便写自己的意见，然后
阿古智子说，这个学生是很普通的学生，他随便写自己的意见，然后回香港就被捉了。他的男朋友都没想到他这样就被捉了，因为他不是做什么政治运动的，他只是写自己的感想、自己的意见， 咁样嘅学生系好多嘅，因为喺日本嘅话，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冇咩特别嘅事。佢呢种事都不被允许嘅话，咁点算呢？亚古智子指出，中国嘅影响力强大，比起日本强得多。中国可以透过网上世界控制其他国家嘅人嘅言论同埋活动。
这个很严重的现实，我们的国家，我日本的政府还没有就是。
亚古智子话：呢一个好严重嘅现实，我哋嘅国家日本嘅政府仲未有认真嘅面对。然后大学都系啦，包括我工作嘅东京大学都系啦，就系我哋嘅学生欧若轩都被捉咗啦。以后都好难讲啦，我哋个学生例如去中国啊，或者学者老师去中国同中国交流嘅时候，都会有呢一种问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欧乐轩2020年到东京大学就读博士课程，喺2021年初回港嘅时候被捕，系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入面嘅其中一个。亚古智子表示，曾经打电话去到被捕女子就读的大学沟通，对方认为女子或者有参与非法活动。
我跟他们说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他们中国说的非法。
亚古智子说，我跟他们说不要这样想，因为中国说的非法不是我们的非法，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就是太缺少这一方面的认识，这个是很严重的。正在东京大学修读硕士课程的前香港区议员叶锦龙对美国之音说，事件正正反映了香港国安法生效的时候，在香港以及外地的香港人对这条法例的担忧。
有很多是即是在日本的香港人，其实都是会担心，即是他们在即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们在日本甚至是其他地方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只要政權一個不滿意就可以用國安法來做任何的拘捕，甚至是有比較更加擔心的就是，如果那個人是去不是回香港，而是去了一些跟香港有引渡協定的地方，而他是亦都是已經是上了，即是叫做香港政府就出了可能國際通緝令，這樣的話亦都可以令到那些人是在那些國家被捕，即是這個是國安法最令人覺得恐懼也是恐怖的地方。
根據香港律政司網頁，香港和日本並沒有簽訂移交逃犯協定，但是有簽訂刑事司法協助協定。葉錦龍說，香港國安法不只影響香港人，亦都影響日本人。
而我哋其實亦都係見得到，係即係近期中國對於日本嘅人，甚至係日本嘅事情嘅取態，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即係好似我哋見到上個月，其實已經係有人即係有一個五十幾歲嘅藥廠嘅高層喺北京因為涉嫌喺呢個間諜罪而被捕。咁即係表示中國嘅法律本身，即係因為廣法都係中國法律啦，中國嘅法律本身亦都係唔單單只係適用於香港人、中國人，而係適用於中國認為犯咗罪嘅人。咁如果日本人喺日本係講咗一啲中國或者香港政府認為係違反國安法嘅事情，而佢哋係上咗嗰個榜，然之後就去咗香港旅行，或者係去咗中國旅行，或者去做生意嘅時候，入境被人檢查到，然後被人拘捕了，可能他們就以後都回不到日本了，這是一個這樣的情況。所以這件事是一定會影響到包括日本在內所有國家的言論自由。
關注香港人權的東京大學訪問研究員潘家偉亦都對美國之音說，事件令不少他認識的在日香港人驚訝和擔心，令到更多在日香港人唔敢返回香港。
都证明咗即係呢个国安法嗰个无限延伸係跨国侵犯言论自由啦。喺日本嘅香港人除非以后都唔返香港，否则以后一定会有啲就係自我审查情况。
警方回复香港明报话，不评论个别个案，话危害国安行为同埋活动係非常严重罪行，必定依法防范、制止同埋惩治。 警方又引用香港国安法第37同埋38条，指任何人喺香港以外干犯该法规定嘅罪行，均适用该法，会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号抵达香港，展开为期6日的考察。这位港澳办确定升格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之后，夏宝龙首次到访。分析相信夏宝龙此行将为基本法23条立法定调，并且估计他将与香港政府磋商，如果台海危机进一步升温，香港应该是怎样应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4月13日抵达香港后，会见了特区政府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4月14日，夏宝龙展示了自己亲民的一面，去到九龙湾一间酒楼和居民一起喝早茶。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国务院港澳办的基础上升格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夏宝龙前往香港之前，港澳办在北京举行动员大会，夏宝龙发表讲话，说要大兴调查研究，解决港澳新情况、新问题。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和香港的关系，从当局将夏宝龙到访形容为考察，就可以看到端倪。
这一次夏宝龙来香港，官方的文字是用
刘瑞兆话，今次夏宝龙来香港，官方的报道使用考察呢两个字，但是在其他宣传当中就话要大搞调研。放在大陆的语境的话，考察是从上而下，即是上面的主管部门来到考察你的工作是否符合上级的需要，是否符合中央精神。从整个态势来讲，更加说明现在是由北京党中央直接管辖，上下关系已经非常明显。曾经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的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今年2月曾经发表评论，认为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加上台湾大选进入敏感时刻，本立法年度不宜展开就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23条立法同埋公众咨询。身在美国嘅香港时评人程翔亦都认同夏宝龙此行系要说明目前香港已经牢牢控制喺中央手上。程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好明显见到香港亲北京阵营内部对于基本法23条立法有不同声音，相信夏宝龙访港6日嘅重中之重系要做呢啲人嘅工作，设法说服他们23条要尽快立法。
国安法出了之后呢，就香港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很多外资都裹足不前，然后呢很多中产人士呢或者是专业人士呢大量流失。在现在这种情况再来一次立法，似会对香港的情况呢是雪上加霜。即是这种这样的情况呢，建制派不是不知道，有些人呢都担心呢，既然已经有了港版国安法了，这个23条是不是还这么重要呢？港版国安法已经是无所不包，已经是任你解释的了，相对来说就23条就不是一个很迫切性问题。但是北京呢不是这么看法，北京呢就是这个是你的宪制责任，你一定要搞，而且呢就很强调呢，港版国安法并没有涵盖23条所要做的事。
不少观察人士都相信，在夏宝龙考察期间，港府会制造气氛，促使外界认同23条立法的重要性。
中共从来都不需要去很担心这些事，他如果下了决心要做的话，他是不容许你反对的。你譬如说大亚湾核电站要起的时候，香港百几万人联署反对，邓小平骚都不骚照去，即是他决定做的事呢是不道理反对的。至于他是用一种比较隐让一点 的手法跟你说呢，还是用一种比较粗暴 的命令式 的语气跟你说呢，这个 就有斟酌。无论如何呢，他都是会去马的，如果他要做。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第二年中国全国人大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规管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23条要求立法处理余下的叛国、窃取经物等罪行。今年1月，香港特首李家超透露，保安局已经完成立法初稿，但是经历过外国势力不断尝试干预香港事务，他认为要稳妥防范，要真正想到最极端的情况，所以要求保安局草拟第二稿，并要求和律政司研究更多其他普通法国家的管理防范工作，争取今年内或者是最迟明年完成工作。当时李家超说，第二稿重点会针对间谍活动虚无缥缈手段产生的风险，随着新媒体新手段出现填补漏洞。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说，基本法23条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心魔，不将阴影去除，他们会把持不定。尤其是在北京眼中，外国势力对香港虎视眈眈，他认为北京对于香港就23条立法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现在23条暂时不立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
刘润少说，现在23条暂时不立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关方面希望考虑这个法的条文要用得更谨慎更绝，以后不需要经常由中国全国人大释法，所以要用更多时间讲得更透更细。有些亲北京阵营人士已经透露，如果现在加快立法的话，那明年一月民进党在台湾的大选又会增加优势。估计23条会在明年一月台湾大选之后才会立法，但是这不等于他们现在不做事。他们要令大家感觉到现在香港仍然是很不安全，有外国势力、外部势力，这个是他们一直在做着的事情。除了基本法23条立法，国家安全亦都是香港政坛的热门议题。时评人程翔相信，夏宝龙在香港逗留期间会同港府磋商，一旦台海危机升温，香港应该怎样部署。今年2月，港府进行了首次全政府动员级别跨部门演习，模拟香港邻近地区发生海啸后全政府总动员应对。当时这个演习并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但是程翔认为这个演习并不寻常。
上次香港政府突然间宣布10000个公务员呢是进行紧急集结的一个演习，用的藉口就是说，即是海啸来的时候呢知道即是怎样 去应对。但是大家知道香港没有海啸嘛，即是用海啸 来作一个藉口呢，我觉得他是为了要掩饰呢，即是万一台海危机的时候香港需要紧急动员的时候怎么办，是为这些有可能出现 的危机呢是做一些预演。随着台海危机的最低步发展，我相信以后类似这些演习呢可能都会即是常态化都不定。
夏宝龙在香港考察期间其中一项焦点活动是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的开幕典礼。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4月14日表示，期待夏宝龙为特区更好开展国安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從去年起禁止美國製的芯片輸往俄羅斯，以打擊俄方戰鬥能力。但是日經新聞在4月12日揭露，俄羅斯在禁令下持續透過各種的途徑進口美國芯片，其中大部分據報是經由中國大陸和香港轉運。有軍事專家相信，有商人將俄烏戰事視為商機，亦都反映了美國採取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少的漏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随即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阻挡俄罗斯取得军用芯片。但是根据日经新闻4月12日发表的调查报道，在过去一年多里面， 在美国的制裁令下，仍然有价值数以亿计的美制芯片输往俄罗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军备的速度和反应能力每每同芯片的质量挂钩。
我们讲说飞弹，你准备要瞄准到发射。
李正修说，以飞弹为例，从瞄准到发射，如果采用高阶芯片的话，基于运算能力的差别，自然反应会快，准备时间也都会短。美国禁止美国生产的芯片输出到俄罗斯，从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确实能够有效管控或者是遏止俄罗斯的入侵。日经新闻透过印度一间市场研究公司掌握俄罗斯由去年2月到12月期间的芯片进口数据，其中七成涉及英特尔、超微芯片、德州仪器等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产品，总交易金额达到7亿4千万美元，同俄乌爆发战争之前比较，金额飙升十倍以上。这两千多宗交易有 75% 是由香港或者中国大陆输出。李正修不排除这些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背景的出口商具备特殊背景的可能。
因为目前很多晶片的进出口啊，可能都用什么一些民
企公司使用的名义。目前很多芯片的出入口可能都是以民企的名义来到采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口商是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到底是不是军火掮客看准了这个商机去成立一些小公司，表面上是购买民用芯片，但是转过头就以高价卖给俄罗斯，亦都有可能是俄罗斯的政府透过他们能够掌握的民间企业向这些公司采购。除了总交易金额，产品的高额单价亦都引人注目。在其中一项价格最昂贵的交易之中，香港阿姑信息技术公司出口每粒价值超过100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到俄罗斯。英特尔对日经新闻表示，阿姑并未名列他们的供应商名单。根据香港公司登记资料，阿姑在去年4月才成立，地址在九龙旺角亚街老街一座商业大楼。日经新闻前往公司登记地址查看的时候，就连公司的招牌都看不到。
因为如果说他只是说用所谓的这个民间用途，
李正修
说，
即使买家声称啲芯片是用作民间用途，你亦都好难知道最后佢会唔会流到俄罗斯政府或者军队手上。尤其是全球化之下，越来越难去掌握，除非是美国要求全面禁止包括民生的芯片完全不可以输出到俄罗斯，甚至仲要求各国政府配合调查进行抽检。问题是是否真的做得到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总理李强今个月初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坚通电话的时候曾经说过，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国愿意和俄罗斯紧密协作。米舒斯基亦都说，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居高成为美国制造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并非偶然。
因为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对俄罗斯禁运，而且呢，
李正修
说，
中国大陆和香港之所以据报成为美制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就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陆仲未对俄罗斯禁运，而且这些被报道出来的公司亦都仲未被列为制裁名单。俄方当然会想方设法地去找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设立的企业来到应对需求。作为生意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俄罗斯方面可能是开出了高价。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不宜断言经由中国大陆和香港转往俄罗斯的美制芯片都是用于军事用途。
芯片 小到手机，大到战机都可以使用。
王俊磊话：芯片小至手机，大至战机都可以使用。如果俄罗斯民生生产都需要用到芯片的话，可能透过走私或者转口贸易，或者是二手贸易来获得这些民生用的芯片。王俊磊话：若果话芯片就一定是用来做军事用途的话，这样讲是有些过度推论。这样只能够证明俄罗斯真是非常需要芯片。王俊力表示，从俄罗斯另辟途径进口美国制造的芯片看来，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少漏洞。
那问题是，这些小型的贸易公司，他是怎么去取得这些芯
片的？王
俊力话，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自己有一个疑问，
也表示说，
就是、这些小型贸易公司是怎样拿到这些芯片的呢？这个是王俊力感到好奇的地方。他认为，这亦都表示还有其他公司在这里进行二手甚至是三手交易来取得这些芯片。美国如果想要透过控制芯片来达到制裁的目的，有它的困难存在。过去制裁北韩的时候，经常会见到违反禁令规定和北韩做交易的状况发生。使用贸易禁令作为制裁武器，很难做到滴水不漏。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是遭到制裁，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小型贸易公司大可以改头换面继续运营。要追踪这一类公司对俄罗斯的供货情况，可以说谈何容易。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星期二组织一个小组的讨论会，其中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讲师戴维托宾和独立研究员艾力马介绍了他们关于中国跨国镇压海外维吾尔人的新报告。这一组的作者说，该报告的重点是中国对流亡英国、土耳其和泰国的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根据托宾的讲法，中国警察通过对流亡的维吾尔人提供有关他们是被拘留家庭成员的信息，来到换取对维吾尔侨民活动家是进行监视。托宾说，当一名的维吾尔妇女接到一名中国警察的电话，要求他拍摄照片并且收集有关土耳其维吾尔朋友的日常活动和交往的信息的时候，他拒绝了。警察的回应是，中国正在变得更加强壮，和我们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虽然他是一名土耳其的公民，居住在距离祖国数千英里的伊斯坦布尔，但是他一直是处于监视之下，并且始终受到共产党的统治。报告说，中国声称他们国际关系方针是以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为指导，但他们治理实践证明他们认为所有的公民、前公民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受到他们法律管辖和道德管辖权。报告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镇压，将他们国内治理的模式和种族灭绝压迫输出到所有维吾尔人和他的家人。中国一直否认有关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指控，说这个是谎言和捏造。中国官员指责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国内的内政，并且企图破坏中国发展和稳定。艾力马说，100多名维吾尔人队参与是为该报告进行的调查充满热情。他说，他们采访了50多名的维吾尔人，了解他们在跨国镇压方面的经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经面临过跨国的镇压。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政策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治理模式和种族灭绝压迫，针对所有的维吾尔人和他的家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根据该报告，在英国接受调查的维吾尔人当中，约有1/3受到直接的威胁，而在土耳其的80%的维吾尔侨民对中国针对他们的跨国镇压感到不安全。大约有1/4的维吾尔人报告说，他们在土耳其居住期间受到中国当局的直接威胁，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威胁。该报告建议民主国家的政府是实施移民配额、民权外展计划，并且为跨国镇压的受害者设立安全热线。报告仲建议引入马格尼茨基制裁，以制裁实施跨国镇压的个别警察、安全人员和干部。 对于联合国机构，该报告建议难民专员办事处应该加强他们在土耳其持人道主义签证的维吾尔人的外联和支持，并且调查他们关于驱逐和骚扰的指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中国在星期一结束了三日的环台岛军事演习，演习是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过境并且与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会面。不过台湾军方说，中国军机军舰持续侵扰台湾，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仍然是没有停歇。有专家评论说，华盛顿和台北对麦卡锡与蔡英文的会面已经作出克制的处理，但是北京不单止没有作出对等的自我克制，反而还作出军演的不适当回应，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人民。虽然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宣布圆满完成从4月8号到10号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不过台湾国防部说，直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6点24小时内，仍然有26架次的解放军军机和7艘次的军舰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14架次军机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此外，中国民航部门星期二通知台湾将会从4月16号至18号在他们北部空域划设三日的禁飞区。不过在经过台湾抗议后，三日禁飞时间已经被缩短为27分钟。有些看法认为，这次中国对蔡英文在美国过境的军事反应力度是不如去年的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的封锁式实弹演习规模，或者是出于北京当局自身的考虑，他既要是对外表达立场，又不能够造成反效果，导致情况更差。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戴维中在以系中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和与麦卡锡的会面后，中国作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和制裁一些团体和个人等的反应都是预期当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亦都没有是超过佩洛西访台时候的规模。麦卡锡与蔡英文在美国会面，中国亦都没有是做得太绝，引起台湾民众的反弹，从而影响他们统一的目标。美中台三方都是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做了不错的管理。他说中国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时间表，他要考虑他们自己内部的因素，然后在之后他就要考虑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他觉得外交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你要有把握那个尺度，不能够太过分，但是你要将你的基本的论点讲出来，要反映出来，而且要给大家知道你的确是认真的。戴维中说，中国在处理麦卡锡与蔡英文的会晤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表现出对此事的注重，又不至是让他反应是成为新的导火线，使到情况更加恶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做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和政治大学外交学院教授黄辉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访问有得有失，在洛杉矶与麦卡锡见面并且简短发表公开讲话是得，但是在纽约一些活动被迫未能够公开。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没有出席哈德逊研究所颁发他全球领导力奖的活动就是失。他认为这个有可能是因为美中两国事先协调，以避免因此过境的活动是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勉强可以算是美中战略对话的护栏式的成果。话蔡英文在纽约其实是受到一些外来加上的限制，那些限制我们先不点名是到底哪个加的，但是基本上他应该是勉强符合美国行政部门和中共当局双方的基本期待，也就是蔡英文的过境访问不会导致台美陆三方关系进一步紧张。也都因为是这样，黄辉博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在蔡英文过境访问一事上，其实行政部门有一定的默契，让蔡英文不至于在纽约这一部分是过度彰显台湾或者甚至是台独这个面向。黄辉博说，蔡英文每一次的过境都遭到中共的抗议，这次在回程当中与麦卡锡议长见面，麦卡锡又被中共视为反华急先锋，因此他必须对蔡英文在洛杉矶过境一段行程是作出反应。军事演习和相关视频的释出就是一种必要反应，不过他的力度不如去年8月对佩洛西议长访台的演习是这么强。 话，所以佢哋系可以合理咁推断，就系华盛顿同北京应该系有一啲政策上嘅协调，导致咗双方都知道对方喺未来会做咩动作。但呢个动作并唔系无意为之，而系双方有意，而且系政治性噶。大家已经实现协商过嘅一个过场安排。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也都勉强算是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一个护栏式安全对话战略，战略沟通的一个呈现或者一个成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中国对台湾军事演习的问题的时候说，美中两国一直都能够保持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甚至在所有这些紧张局势发生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他還說拜登總統期待再一次與習近平主席交談。不過對於美中兩國是否針對蔡英文過境安排事先有所協商，是否因此協商發揮了護欄式的作用，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不知道是否有這種協商，至於所謂的護欄，他亦都不確定他的內容究竟是有何所指，但他所知道的是為了能夠讓台灣更加安全，美台雙方都是做了相當的克制，但中國卻沒有作出對等的回應。現任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非駐會高級研究員的卜瑞哲說，蔡政府和拜登政府考慮到佩洛西訪台期間和之後發生的情況，理解到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是展現是某種程度的克制，主要是關於麥卡錫議長是否真的去台灣。布瑞哲說，據他所知，麥卡錫的幕僚和他本人都被說服認為他到台灣訪問並不是幫助台灣的最好方式，反而可能導致台灣更不安全。而且民意調查都顯示，在佩洛西訪台後，台灣民眾認為台灣反而比佩洛西訪台前更不安全。他說他認為沒有發現克制的一方是中國，或者他們的演習比去年8月是小了一些，不過他的力度還是很強，所以美國和台灣真的沒有為他們所展現的克制而得到任何對等的回應。布瑞哲認為中國軍演的目的就是要恐嚇台灣的人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教授、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亞洲項目主任戴傑亦都有類似的看法。戴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任何台灣總統的出訪都是象徵意義和實質意義的混合。他認為這次美國與台灣都做了非常謹慎的處理，以便是讓這次過境保持低調，亦都因此是沒有大型的公開的演說，亦都沒有與行政的部門高層官員會面，雖然有與國會成員會面，不過亦都算是平常的事情。戴傑說，所以這次以台灣總統過境的標準來衡量是相對低調，但中國的反應他是非常強烈，他認為中國起初的反應非常節制，曾經令人看到希望的跡象，但當馬克龍和馮德萊恩是離開北京之後就開始動真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没有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多人表示他们不关心哪个输哪个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在北方，很多年轻人拒绝应征入伍，并为此举行抗议示威，有些示威活动还发展成为暴力冲突，北方的反战运动正中南方领导人的下怀。南方邦联部队最高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北方斗志日益削弱，为南方的军事胜利提供了突破口。罗伯特里将军希望藉着这个良机一举打败北方，结束这场内战，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葛底斯堡是一个小城镇，地处交通要道。罗伯特里将军手下一共有70,000人马，分散在宾夕凡尼亚南部的广大地区，因此需要一个好像葛底斯堡这样的交通要道， 便于部队迅速集结。当时南军人马一啲喺东面嘅约克，一啲喺北面嘅卡莱尔，大多数喺西面嘅前白斯堡，所有部队都得到命令赶往葛底斯堡对付北方军。葛底斯堡本来并不是罗伯特利的目标，他原本计划打下宾夕凡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然后攻占费城，如果成功再向南夺取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罗伯特里将军并不担心北方庞大的波多马克军团，他以为波多马克军团还在维吉尼亚离他很远的敌方，但是他错了，波多马克军团一直尾随其后，而且首先抵达了葛底斯堡。第一批抵达葛底斯堡的北军士兵在城外建造一道薄弱防线，1863年7月1号，南军对北军防线发动进攻，战斗打响后，双方纷纷派兵增援。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南军迫使北军后撤，在一个叫做墓园岭的地方建立起一道新防线。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援兵。但是在这个同时，北军的增援力量亦陆续抵达。到第二日日出的时候，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7万人马面对的已经是9万人的北方大军。南军对北军防线两端发动进攻，迫使北军有少少的后撤，但是南军无法守住阵地，北军没多久又反扑回来。日落时战斗结束，北军指挥官乔治米德召集手下将领开会。米德说他敢肯定罗伯特里第二日一定会发动进攻，进攻目标一定是北军防线的中段。果然罗伯特里计划派遣乔治皮克特将军率领15000人攻打北军中段防线。7月3号早上，北军做好了战斗准备，从他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南军部队架设火炮，130多门火炮全部指向北军中段防线。上午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下午1点刚过，南军大炮打响一下又是一下，这个是行动的信号。突然之间，南方大炮震耳欲聋，在墓园岭北军阵线附近爆炸，到处都是弹片和浓烟，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数以百计的北军士兵被炸死炸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863年7月3号下午，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了，南方邦联的130多门火炮集中火力，对北军中段防线狂轰滥炸，北军瞬间伤亡数百。山上北军的炮火立即发动反击，南军阵地亦是尸横遍野，最后炮声停了，烟雾开始消散，北军战士从山上望落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山脚下，南军士兵并肩一字排开，排成了一条几乎2公里长的阵线，阳光照在他们的枪上，格外耀眼，他们挥舞着战旗开始前进，不像是在这里进攻，反而更似在这里游行。山上的北军大叫，他们来了，叛匪冲上来了，北军开炮， 将南军阵线打得七零八落，但是南军仲是继续向山上推进。北军士兵从藏身的石墙和大树后面企出来，拼命向南军阵线射击，很多人应声倒下，但是南军仲是继续前进。少数南军士兵冲上山来，但是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夺取阵地，纷纷被北军打死。顷刻之间，南军开始往山下撤退，很多人举手投降，开始参加进攻的15,000人，最后回来的只有一半人。各地斯堡战役结束了，联邦指挥官米德将军听讲南军被打退的消息之后，只是简单的讲了一句感谢上帝。南军指挥官罗伯特里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难过的一日，难过的一日。罗伯特里进攻北方的计划失败了，他只是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撤退。他必须率领部下返回维吉尼亚，他只能够寄望于北军亦受到沉重打击，无法乘胜追击。南军运载伤员的马车绵延25公里，很多伤员还未接受治疗，但是罗伯特里下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车辆一律不准停低。伤员痛苦不堪，一位负责运送伤员的指挥官说，他这一路体会到战争的可怕，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深刻。各地斯堡一战，南军共有20,000人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北军损失亦有23,000人。米德将军决定不急于追剿南军，他觉得与其冒险被波多马克军团的余部进一步受挫，不如放南军撤退。米德用了一个星期将波多马克军团恢复元气，而同时罗伯特里已经率部返回维吉尼亚。林肯总统火冒三丈，他早就对米德讲过，单单是将南军赶出北方是不够的，要将南军全部消灭。林肯说，本来已经是垂手可得，我们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够消灭他们，但是无论我讲什么做什么，部队就是不动。林肯认为这个是米德将军的失策，但是同时又觉得米德很有能力。他对米德在各地斯堡的战果十分满意，所以宣布由米德继续担任波多马克军团的总指挥。1863年11月，林肯前往各地斯堡参加各地斯堡阵亡将士墓地的落成。宾夕凡尼亚州长请林肯在落成仪式上讲话，林肯欣然接受。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向保卫联邦献出生命的勇士表达敬意，亦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重振北方的士气。林肯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赶在仪式头一晚写完了发言稿。他觉得这篇讲话写得不好，但是结果各地斯堡讲话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讲话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睇世界杯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嘅比赛。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就係 push over 以及 bro。
Larry， 美国队嘅第二场比赛就嚟开始啦，我真係等唔切啦。 Yeah, I'm really excited too. Hopefully the U.S. will have good luck again today playing Slovenia.
没错，美国队上次同英格兰踢的时候就是因为运气好入了一球。不过斯洛文尼亚不是什么强队，美国队这次不用靠运气，靠实力踢赢都没问题。
I don't know. Slovenia is playing very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be a pushover.
哦，什么是 a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very easy to take advantage of.
哦、oh, ，a pushover 就是容易控制、好虾的人。你意思是话斯洛文尼亚不是咁容易对付嘅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Joe always turned in his homework late, he never got in trouble because his teacher was a real pushover.
嗯 ，Joe 嘅老师好虾，所以佢唔交作业都冇事。
Exactly. So Li Hua, how did you get out of work today to watch the World Cup?
因为我个老板中意我咯，只要我求下佢。佢乜都应承啊。
She sounds like a real pushover. I wish my boss always gave me everything I asked for.
下次等我教你讨好上司嘅秘诀啦。诶，系啦，睇完比赛我仲要翻公司啊，你开车送我去咯。
Well, I'm pretty busy this afternoon. Can you take the bus?
咁唔得，大热天我仲要等车，唔得唔得。
All right, I'll give you a ride. You know that I'm such a pushover, but why didn't you ride your bike today?
哎，唔好提啦，我个车坏咗啊，我将佢拎去修理，结果佢哋开出嘅修理费简直系天文数字啊，我唔会上当嘅，掉头就走啦。
Well, I can see you're definitely not a pushover, Li Hua.
梗系啦，如果有人想占你便宜，你就要自我保护。哎，好啦，唔好讲啦，比赛开始啦。
Great, let's watch.
这个比赛真是峰回路转、啊、美国开始的时候0-2落后，结果居然又追回两球打成平局。
Yeah, but the US should have won.
就是咯，最后一球美国队明明入了，裁判又说犯规，误判误判。
I know, I can't believe that the referee blew that call.
The referee blew the call? 这是什么意思啊？
Actually, when you make a really big mistake, you can say that you blew it.
Oh, blew something, 就是说犯大错。将事情搞坏，所以你是说裁判将美国队的入球判成无效是很严重的误判、啊、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wanted to impress Carol on their first date, but he really blew it because she was a vegetarian and he took her to a steak restaurant.
哦，带食素的人去牛扒店，唉，真是找你搞了。哎，是了 Larry, 美国队下一场踢阿尔及利亚，你说胜算有几成啊？
Well,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We should win as long as we don't make a big mistake and blow it.
太好了，比赛在星期三，我们一起看啊。
Well, I would really like to, but I have a big presentation on Thursday that I will need to prepare for,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blow it.
Larry, 世界杯比做报告紧要得多了，还是跟我一起看比赛呢。
Well, Li Hua, my boss isn't a pushover. If I do a bad job, he will get really mad at me.
你个老板唔好嘢，哎，咁就算啦。哎，不如咁啦，我睇比赛，你喺屋企准备报告。如果比赛有咩精彩嘅内容，我即刻打电话话俾你知啊。
That is a great idea, but you better not blow it and get so excited that you forget to call me.
哦，咁呢个我就唔敢保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sh over， 表示好虾好说话嘅人；另一个咧就系 blow it。意思就是指犯大错，将事情搞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